喜欢就是喜欢，讨厌就是讨厌，不推就是不推。欢迎收听这个我不推。
不会断的是我与你的连结，最痛苦的是心与心的连结。我想要的是和你人与人的连结。
我是编辑小姐 Yuli，
我是雅瑶，
欢迎大家收听最新一集的这个
我不推。
那本周的节目呢，我们又邀请到来宾
了，耶、
yeah! 我们周还不是很边缘的，
对对对，
而且今天这个来宾其中一个来宾
是
唯一来我们节目两次的，
真的没错，非常稀有，代表我们这个规模已经庞大到会有人来轮第二次。
对，就是表示说我们访的还 OK， 他才愿意还在，
对对对，大家抢着要一直来上我们的通告，
就是不会说只来一次就是哦这两个
拍配
他们汤
不
汤呢。好的，那我们今天欢迎舞台剧《仲夏夜之梦》的编剧还有演员一起来到我们现场，我们欢迎。
大家好，我是《仲夏夜之梦》的编剧赵启运。
我是《仲夏夜》的演员谢梦婷。嗨，我是来过第二次的梦婷。
我刚刚正想要，我正想要考考听友，说你们应该知道哪一个是来第二次的。
要听
的，
来不及，
结果都不认识
啊，卡掉，重新。
好，那刚刚就是编剧这边有讲说梦婷好聊吗？因为就是不是你对于他平时跟你聊天是不是觉得聊不大起来？
我对于直男的刻板印象就是不好聊。
其实我觉得我本来想说，天哪，我身为一个侄女，然后对这部片我很担心我没有共鸣，结果后来发现你看我们现在立马就有共同
了。直男不好聊。可是你这个预设很奇怪，因为孟婷感觉演过很多片都是像是他都是扮演男同志的角色、对啊，所以他应该就是可能够胜任跟同志聊天吧、
就是演技很好。
我确定是夸奖还是什么，
你好像在说他在演一样。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先请编剧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部剧好了。
好，《仲夏夜之梦》其实没什么好介绍的，如果对剧情很有兴趣的人，
对，
你才当聊吧。
如果对剧情很执着的人可以去维基百科自己搜寻、
okay.
然后我们也有剪那种一分钟的影片、那他其实基本上就是在讲两个直男都喜欢一个女生，决定要私奔，然后结果到了一家夜店以后喝了被下药，然后这两个直男都被掰弯。
等等，两个直男喜欢一个女生，然后一个直男跟这个女生要私奔。
对
对，不是两个男生要私奔。
啊，没差了。因为这出戏到后面就会看到，大家会想说，他们已经不知道在演什么了。就是大家会想说太疯了，所以这出戏它其实我觉得重点好像不是剧情，是它整个氛围、就是我们比较像牛肉场，我们不像、我们不像剧场。所以我们这次在北艺中心的演出才会就是可以开放饮酒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因为它其实我自己会比较想要把它做成有点像百老汇那样的感觉、就是大家带着酒水，然后带着一颗开心的心、然后不用用那种我要正襟危坐的那种方式，然后我们这出戏就会直接把你勾进来，直接把你应该不能说勾进来，是抓进来、
被拽进来，
就是强迫沉浸，不是轻易的沉浸，就是强迫沉浸，所以大家会在很像一个 party 的这种方式在里面感受这个剧情。
但是我蛮好奇的是，因为你们的表演场地是在北艺中心里面的蓝盒子，对不 对？那因为好像在这种比较正规的这种剧场面，通常应该是不能够喝饮食啊，连水都不能喝，为什么？
通常都不行。
对，你们为什么办法可以让？
因为真的就是评价太好了，不好意思，
他是用实力说话，
对啊，
实力让北艺中心就范。
对啊，因为我们是演第三次嘛，那第一次在红楼其实票房就不错，然后第二次的演出在北艺中心，然后后面又有水源剧场、然后还有北中南三馆，等于加起来我们卖了快要一个小巨蛋的票，
哇，真的蛮厉害的。
对啊，然后评价也都不错，所以我觉得北艺中心也才愿意相信我们。因为其实场内可以喝酒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最接近这出戏它的样貌，因为我们是把场景设在一个酒吧，所以大家观众还有演员都很像是一起来这个酒吧的一群人、对，所以就是真的就是够好看啊、所以才能在里面就是愿意破例开放。
可是你们不会担心就是比如说有些观众看到一半喝太多然后就发酒疯吗？
他们不就是要这样吗？
可是因为只能坐着啊，就是只能坐着，你也不能发疯到怎么样、但是如果
你怎么知道他站起来、
我觉得如果真的发酒疯也很赞，因为这出戏是一出演员跟观众会不停互动，互相笑笑、
会互动，
会有大量的互动、 所以我觉得有发酒疯的观众更好啊。
好的，大家听到了，酒品不好的人可以
就赶快
尽管参加。
而且因为我自己其实蛮常在国外看演出，大家你知道国外的那种酒啊，就是譬如说你买一杯那种红白酒要进场前，它酒杯就是比台湾再大一点点那种酒杯，
对，
它都是给你倒八分满哦。然后不论是那种很文艺的演出，或者是很娱乐的演出，大家其实也没有看过有人发酒疯哦。因为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剧场的观众其实已经筛选过一轮了，
对，
愿意进剧场的观众不太是会让自己那样子的观众。
哦，对，哎，你这判断好合理，
对，
都有形象管理，
对，
基本的形象管理。
来看我们戏的朋友都是有气质的朋友，
他现在在请大家，
真的
有气质的人就要进来，
太不得不得去看一下，
去看一下，
来看这一出没有气质的戏。
欸，那你刚才所讲的这个故事，孟婷是扮演哪一个角色呢？
他是扮演一个钢铁直男，okay. 最直的那一种。
好啦，勉强有比较符合他真实的真实的人设。
欸，可是像孟婷，你本身是一个钢铁直男，但是你很常演就是这种同志的角色，你不会忽然就是有一种默默快要被掰弯的感觉？
其实也没有到很常演啊，我才演。
可是之前看爱情生活也是，
其实就那一出尔。
哦，真的，哦，他两次来我们这边都是同志。同志角色，
你说
我们就有取样偏差，一直觉得他一直演同志这样子，
你说会不会开始质疑吗？
对啊，就开始质疑自己啊，或者是就觉得说，哎，好像当男同反而更好，这样吧，省去一些烦恼。
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结婚了。
对。
我有特别查过性向，然后又想说，
这可以查的，
又可以查，就是那个性别光谱
哦，测验
一下，然后想说会不会真的有可能跟我所想的不一样？
对，
结果直到爆。
真的，因为我也是一直在想说，说不定我其实是双性恋，只是我从来没有遇过令我心动的女性。
哦，对对，
所以我们可能也要做一下。
对对，但是我很困惑的点是，假如孟婷是这样子钢铁直男，为什么你们会选他？就是在 casting 的时候，为什么是他？
就说他演技好，
不是？通常你还是会先看一个，就是哎，觉得好像跟自己是比较那个接近的人，会比较对眼嘛。哦，
因为其实我们在《仲夏夜之梦》之前有另外一个制作叫做《第十二夜》，嗯，然后这一群演员其实都是《第十二夜》的演员，然后是《第十二夜》的演出，我自己非常喜欢，然后觉得这一群演员我自己个人非常欣赏，嗯，因为他们彼此在一起的火花很棒，然后大家也都很认真，可以完成一些不可能的任务，嗯，所以其实这一出戏是算是量身定做，就是每一个角色都是，譬如说孟婷，我就觉得他是一个钢铁直男，那我就来写一个很像钢铁直男的人，然后。被掰弯，所以每个角色都是为了，就是我想象中他们可以怎么样被观众意淫，然后我就帮观众意淫他们。对，
哦，原来是这样，
没错没错。
那孟婷在演出之前是怎么做练习和揣摩这样子的角色呢？
揣摩跟练习，我就觉得最难应该是身材了，
身材。
对，因为要脱衣服。所以他要先过一下我自己这一关，要身材好才有办法。
重点是
最紧张这个，
不是什么情感之类的，不是
就眼神可能没有做对。
对，
情感上那个每出戏都要排啊，对不对？但是最主要是这出戏跟别人不一样，就是我们要很大量的脱衣。对，里面还有我觉得很难的地方，是因为我们会观众即兴。刚刚听到是编剧的想法，说观众喝醉没关系，没有，我怕的要死。
演员怕的要死，
我其实很紧张，
因为编剧根本就不用相信火候，你在那边抽一张嘴。
因为在红楼版本那时候是我们会在这个夜店的场景里面穿梭嘛，演戏嘛，所以其实观众跟我们靠得很近。
对，
然后好险这次大家都是坐着，但是如果喝醉了的话，我个人是蛮怕即兴的，就是要面对观众，然后跟他们讲话这样。哦，然后戏里面会有一些就是。因为莎士比亚的戏跟这出戏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大量的台词也会丢给观众，所以观众会觉得这些情境很有参与感。
对，
我们大部分台词其实它是不太一样的演法，跟我们平常在舞台剧的有第四面墙的状态是不一样的。那这样的过程之中，你就要能接受说观众讲一些很跳出的话，就比如说我有一段，我记得是突然打开观众知道要讲话了，但观众知道好像可以讲话了，然后我在想说哇，我好爱他哦，然后观众旁边就说脱啦，Oh my god！
但是他说脱啦之后，你要怎么做反应？
我当下直接傻住，可是我就。我就跟他说什么脱你脱你脱你来你脱这样
你来你脱
好刚刚不讲话了这样
对因为我记得上次我们去看爱情生活的时候我看就是孟婷跟现场的观众互动也是算是、
啊、对爱情生活后面有一大段
对啊我说你的互动也算是蛮自然蛮能够
我以为你很擅长
那个就是要需要莫大的信息、啊、因为戏总要走下去嘛你一定要讲出什么
就是敬业的精神
对
支撑着他走下去。
对啊。
好，那因为刚才你有提到，就是说身材你要先过你自己这一关，那所以就是为了这一出戏，你必须要做什么样的控管，不管是饮控还是什么运动之类的。
哇，饮控。
因为这部戏才开始健身的。
啊，真的吗？
对啊，
我以为演员日常本来就会做这种管理。
我们平常都是穿着衣服，只要脸不胖，应该还好吧？
原来是这样。所以只有偶像才要实施身材管理，演员不管的。
因为这出跟爱情生活其实那时候也有交错演嘛、嗯嗯，所以就导致说，其实这两出我都一定要、啊，比如说我就会健身啊，维持健身习惯，然后饮控也要做这样。
对
对，
那你的饮控不能吃什么吗？
我一开始很极端的、欸，我一开始。第一次我还不会健身，所以身上没什么肌肉嘛，我就全部东西过秤，算说我就是过秤了。可能我算说我一天要吃多少热量，然后我就要低于那个热量，然后把什么鸡胸肉啊去过秤啊，知道每天吃什么。哦、
精算型的，
那你有没有？就是
我现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一看，我大概知道说啊，这样是几卡。
哇、哦，可以变营养师，
有一个后遗症这样。
就是在这饮控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很喜欢吃，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就不能吃的？
我喜欢吃的东西都是我这过程中不能吃的。
我想也是，请问谁会喜欢水煮鸡胸肉？
我还蛮喜欢的、
啊。OK，
我喜欢吃猪脚啊，我喜欢吃大肠啊，各种。
我听起来真的都是饮控。
最 heavy 的，我喜欢吃泡面。
哦、然后
我喜欢吃吃到饱。啊、我每一个月，
哎、欸，你一直讲之后，就是起源在旁边，就是一直就是头有点痛这样子。
我每个月一定会吃，我每个月一定会吃，要么就烧肉吃到饱，要么就火锅吃到饱。然后有时候宵夜晚上真的觉得说，嗯，今天像还可以吃哦，我就跟我老婆一起去吃羊肉炉吃到饱。
OK，
我超爱吃
羊肉炉，会有吃到饱？
有，
真的假的？
我吃到饱超划算的。
那这样可以想象，他饮控的过程应该是
蛮痛苦的。
就是只要管住嘴，应该就会瘦了。
对，理论上是这样。
所以你只要没有要演这出戏的时候，你就没有健身这样吗？
我就会进入放松时期。就只要发现看看着镜子说，好好好，下颚的线好像还在，好好好，
就没关系，
就没关系，
确实。
所以你又发现说，哎、欸，又要演第三次的时候，你的内心到底怎么样？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就是今年又要开始喽，要开始健身喽，赶快会员健身房报起来。然后回归这里，还是有难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哇，好远，绕回来，
我都已经忘记什么，
我以为真的已经没有什么挑战，
有挑战，因为这出戏还是。是莎士比亚的戏，然后奇韵翻得很好，但他还是有一个诗文的，就很像诗歌的，
哦，还是有这个环节，
还是有这个环节，只是奇韵翻的可以让现代的观众更能知道说他比喻的是什么。但是我们演的是日常生活的人物嘛，观众其实看得出来，比如说我的设定就是钢铁直男，我们里面可能有拜金女。可能有渣男，
对，
可能有 gay， 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要用那样的语句来讲出来，所以台词练习真的还蛮难的。你要一直套说，就因为它不太是平常我们会讲的话。要不要举个例啊？有什么台词？
我怎么可能想起来？
对，你却说我怎么可能想起来？
因为我是
不用背剧本、啊，
没有，因为我是每一次写完，可能过一个礼拜，我就会完全没有印象我写了什么的那一种。
哎、欸，那你这样子之后再看，会说天哪，我怎么可以写的这么好？
不会，我只会想说那个是我写的吗？还是有人自己加的？我说他们加的还真好，
就发现自己
就是自己写的。
哎、欸，那我蛮好奇，就是为什么当初起运会是想要改编莎士比亚的这个《仲夏夜之梦》？
因为其实一开始是因为第十二夜啦，那其实是因为导演博森老师，他本来就是台湾专门在做莎士比亚的一个导演，那他来找我想要做第十二夜，然后第十二夜做的也算是成绩斐然，算是吧，我们那时候算是卖的还不错，然后也加演了两次，所以也是演了三次，
有挺过疫情，其实就
对，有挺过疫情，
其实蛮厉害，
就是在疫情。的期间我们还是有开出可能七八成的票房，对啊，那个
蛮厉害，
对啊，就是那个评价还不错，那所以这次在做莎士比亚的时候，应该说莎士比亚对所有的编剧或者是演员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它真的就是世界共通的语言嘛，
对，
所以这次只是在想说为什么要做仲夏夜之梦，因为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有点情色的剧，在原本的莎士比亚原版里面，这一次因为刚好是遇到同婚通过的时候，然后也刚好遇到纽约的文化办事处想要找三个台湾的编剧过去那边写一个短短的戏，然后赌剧让全世界知道说台湾是亚洲第一个同婚通过的国家，那去了那个地方写了一个这样的作品，然后跟当地的比较多酷儿的团体交流，然后发现说我好像真的没有写过一个非常非常 gay 的一个戏，然后再加 上同婚通过，其实整个社群是非常开心的，然后是欢天喜地的。可是大部分我们看到的同志相关的题材还是比较苦情的，
病痛啊，
对，就是比较惨的。然后，但是我就会觉得那个其实跟我感受到的差很多，所以刚好又遇到这个剧本，那我就想把《仲夏夜之梦》做得很 gay， 然后很欢乐，做成一个 party， 然后来回应同婚通过这件事情。对，
那你当初在做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担心就是台湾的观众是没办法接受的，还是你就想要管他的方式？
不会，因为我从小到大是，我从小啊没有到大，因为到中间就没有，我从小是在歌厅秀的那个时代有经历过的。所以我们家小时候除了会去看歌厅秀以外，我们家有很多那种诸葛亮录影带。那我妈妈阿姨奶奶，就是其实台湾人对这种该怎么讲，有点情色的文化，其实本来的、
啊、对，
本来算是高度接受、是因为 NCC 出现以后反而尺度被缩紧。对啊，那你看大部分的 stand up 的那个就是那些谐星们，他们其实有很多人在讲黄段子。那其实观众就是有这个需求，只是我们有点被矫枉过正，特别是
压抑住。
特别是在剧场，大家又觉得好像特别要有气质，
要文青的电台。
对，所以我们就觉得不可能。我觉得台湾人其实是很奔放的一群人，所以我相信他会有这个市场。果然就是一出来就砰。因为只有我们长这样，
对，的确他们根本就没有竞争对手啊。
对，
这种类型的就只有
对，真的没错。
而且因为我本身又是最下流的那一种，所以我们的戏也是最下流的那一种。
听说你们有许多下流的台词，
极大量，
可
以分享几句来听。
比如说下流的
台词，那歌啊，崔台浩那个，我们用一个情歌，然后他唱到一个最深情的地方，
他是 love song 哎，
对，他是一个超级情歌，他的最激昂的地方在唱，他是一个肉便器。
OK，
然后
肉便器三个字就是肉便器这样子。然后再配一个萨克斯风在后面，就很
我在排练的时候有一种超魔幻的感觉。因为
是你唱吗？唱
不是我唱的，
不是你唱，
台浩哥唱的。然后他里面那首歌就在唱意难忘，就是他是个小 gay， 然后他喜欢上男童，然后但是歌非常的好听，就是
你就觉得那个
一个伤心的情歌，然后突然这样肉便器，然后旁边全部那个伴奏的合音也这样肉便器，然后这效果超级超魔幻的，想说哇，可以在剧场参与到这个真的蛮爽的。
对啊，这三个字很少在剧场听到吧？应该是
确实。但是其实我比较怀疑的是演员要如何克服自己要唱出，因为平时他讲都是一些文绉绉的台词，然后后来要唱出的是肉便器这样子。
因为这一出戏其实在台词上面的处理花了蛮多功夫的。就是要把很文的然后跟很下流的把他们全部混在一起。因为像他有一首被唱的有一首歌，就是他的女朋友要开发他的后面。
开发他什么后面？
那是 Mia 的 Love Song。
对对对，那也是他的一首重感情歌。
算张惠妹吗？
对，算是站在高岗上的一首歌。然后再唱的就是我要走你的后面，
对，
就是女生想走男生的后面。
但是因为原著他就是在讲说他在探索，有一只蛇在他身上窜来窜去，然后所以他就改编成他要拿双头来开发他的身体这样。
对，
所以其实如果在观众看到戏里面觉得说怎么可能这么荒谬，那其实原著都有迹可循。
其实你们回去翻莎士比亚，我真的没有改太多。没有改太多，我只是把它放大，然后跟现代人有共鸣。
那你觉得凭什么莎士比亚这个被视为世界文学经典名著呢？
因为它真的就是有共通性啊，因为它毕竟这样也500年，550，
然后都没有人觉得有什么问题。
对，
因为大家都有性欲啊。
对，没错。
对，
因为莎士比亚他其实之所以我觉得不会退流行，就是因为他太会写人。他写的人性是不会跟着时代被磨灭掉的，所以只要你抓到这个点，你就很容易把现代的这个情境带进去。对，但是这不是重点。就是因为他的重点真的是现在演莎士比亚的你为什么要选这出戏，那你要给现代观众你想讲的现代的这个精神是哪一个。对，这个比较是重点。因为像第十二页我们要讲，我那时候想讲的是小屁孩这件事情。所以我看了好多对我来说很出圈的 YouTuber， 譬如说什么尊啊、放火啊。就是
出圈什么意思？
出圈就不是在我的舒适圈里面的。就是这种小屁孩的抖音世代的这种小孩，我想要写那个状态，所以我是用第十二页来写那个。然后现在《仲夏夜之梦》就是想要写当代的这些酷儿光谱。我看过的这些奇形怪状的事情。
那这样子写这一部对你来说是不是比第十二页来说来的简单？
没有，我觉得反而比较难。
真的
哦？因为我们其实触碰了很多，我觉得即使是在同志圈都算是蛮禁忌的一些情欲。 那
可以举个例吗？
譬如说我们有蛮大量的 BDSM， 然后我们甚至还有讲到药爱，就是用药的这个文化。那这个的拿捏跟暴露，因为毕竟它不是一个很安全也不值得鼓励的事情，但是我会觉得它是有存在在这个社群里面，所以要怎么去谈它，然后又不能变得好像我真的是要认真谈它，然后但是又不能让它上面有一个标签在那个地方，又不能只是套一个标签，所以我觉得在那个尺度的拿捏上面对我来说反而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难
的。我们在演的时候觉得拿捏的蛮好的，因为如果听不懂的观众他就是略过了，但是如果听得懂观众，其实你在和音的歌词里面会发现这个东西，他在那个五一五一，一般人听会觉得他就是消防队或救护车的声音嘛，
因为我之前有听你们上其他节目谈到这一点，然后这边我都听不懂，
对，
他其实就是
对，那你就是略过了，
对，
就是略过，没有问题，
就把它当成消防车，
对，
或者是
情境也是合
的，我们有一首情歌，他就是在唱他们是在花博迷宫认识，就是花博那边，然后去福和桥那边看烟火，所以像各位你们就会想说啊，那就是一首很浪漫的歌，可是其实对同志族群来说就知道那个地方就是在打野炮的地方，所以对两个族群来说它会有两种不同的审美角度。
那我们还是可以了解一下，就是五一五一到底是什么。
五一它其实是从 slam 这个字， slam 就是 slam， 它其实就是用静脉注射的方式来注射毒品然后来助兴，那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禁忌，即使在同志社群里面都是非常排斥的，那因为他们也怕被警察抓嘛，所以你没办法直接在交友软体上面说我要找这样子的事情，那他们就把 SLAM 缩短成 SL， 然后 SL 长得很像5跟 1、所以就变成5 1变成一个代称。其实同志圈有非常多的代称，因为本来这个社群是比较地下的原本啦，所以一直都有习惯会用各种的代称，譬如说像10这种，就是大家现在已经大部分都知道大概是1是什么0是什么，那但是当初会有这样子的符号出来，其实也是为了不要让别人一眼识破。
哦，对啊，我真的长知识，
我也是，我学到好多，
真的。
因为这一出其实他已经演了三次了嘛，那在这三次的过程当中，他是否有一些改变，或者是有一些做一些什么调整？
我们其实几乎每一次的大演出几乎都有微微的调整，那这一次也是有小调一点，因为这一次就有增加比较多会跟观众更多的互动的情节。
为什么你会想要增加更多观众互动情节？我看梦婷感觉有点
瑟瑟发抖。
对啊，瑟瑟发抖，
瑟瑟发抖。
因为该怎么说呢，因为几乎我每一场都会到，就是我们演过那么多场，我几乎每一场都有到，所以我自己大概会知道说哦，哪一个地方我觉得可以再精简一点，或者是哪一个地方对观众来说没有那么重要，然后没有那么娱乐，那我就会把它缩短，然后弄得更紧凑，然后哪一些地方我觉得可以跟观众有更多的互动，然后把观众拉进来，让观众知道说他们也是这个戏的一份子，所以这次会有比较大量这样的调整，所以观众等于说在一开场就会知道说我是可以跟台上对话的，然后我想叫就叫，其实有点像 Rocky Horror Show， 就是洛基恐怖秀，就是大家会扮装然后去电影院看洛基恐怖秀，然后跟电影里面的人在对话，其实有点像这样，或者是台北物语的一些特殊场次，有点像那样的感觉。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社恐不想互动应该没关系？
没有关系啊，不会抢，
可以站后面一点，
他是
我们是
可以都可以后面一点，或是其实台上演员一看到你的眼神没有看我们，我们就
知道，
好像每个舞台剧演员都这样讲，就是都可以看得出来观众是谁愿意互动，
感觉得出来，
这样我们就是都会这样，
我们就会赶快低头说，
这样我们也不会想去挑战，除非有一天这个演员就说今天简单的我不想了，这样是难一点，你不互动我硬拉你互动，
他自己找麻烦，
他一心不平。那我想知道啊，就是我朋友跟我讲说他觉得那
你的朋
友
就
是谁，
有人挖洞给自己跳。
我很怕被延上，但就是呢，好啦，我个人呢时常觉得呢，就是男同志跟我们异性恋女性，我们最大的共识就是觉得直男都很愚蠢。对，所以我有点好奇说这一点你们两位有同意吗？在座的直男有何看法呢？同志有何看法呢？
我有没有想过在座的直男应该是应该有另外一个直男，那就直接那就是我有什么看法。
对，之前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在聊天的时候，然后我们本来在讲说什么天啊好不熟悉男同志的族群哦，都没有这种朋友，他们说不会啊，我们跟他有个最大的共识就是直男都是北基。
这是真的。
我觉得是欸。因为我老婆也蛮常说我很笨，然后我有时候也会觉得说欸，我好像蛮笨的，因为
那个笨是哪一种笨啊？
我觉得是不敏感
啊。
可是我也认识很高明的直男，
那就是少数。
请问一下，高明的直男是 in a good way 还是 in a bad way？
要看你有没有跟他交往。如果没有跟他
交往的话，就是 good way。
对，他跟他交往是 bad way，
就是很玻璃心，自尊容易受创。
就是可能通常会是什么水象星座的双
鱼，又要被演上，一直看地图炮。
因为我们之前有邀请一个来宾，就是法律白话文运动的那个刘威，他就是
我喜欢，
对，他就是双鱼座的，然后又是高敏的，然后我们之前就是会一直开他这个玩笑，
对对对，
对他本人也 OK 啊，
嗯，我觉得他们也自己也知道，我觉得是除非是一些比较不敏感的，因为像我朋友就觉得有一些直男，
你
朋友，
你前面都已经说
直男
很无聊，你现在又多了吧？
就是有一些是真的不好聊啊，很爱那个男性说教的那一
种。
什么直男都会想要喜欢男性说教，这个可以请直男跟我们
说
明一下。
对，你可以说明一下，
因为比较想要解决问题。
不是，
不是，
拜托，我说在我们啊，不一定能解决。
我们都已经知道怎么解决，你们应该跟我们
讲。是吗？怎么？不然来讲一下，你们常遇到的男性说教有哪一种类型？
就是我根本就没有遇到问题，可是他直接假设我需要
人。对，他就是一直要跟我们讲，就说、
啊、
哦，你这里可以怎么
怎
么做？
怎样？
对，我想说，
啊、
你他妈我早就会做，而且做比
你
好。
比如说，你有说哦，我今天很难过。
没有啊，就是他
没有
试
出任何
事情，自己想要来指挥
来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这样。像之前我就遇到，
那是很白目哎，不是干嘛这么自以为是啊？
他需要成就感啊，
对
啊，我也觉得
成就感，
就好像他们很需要这个东西。
就平常生活比较没有，可是平常
生活
现在要开始，我怕引战，
其实也不是，
对啊，从别人生活上找成就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嗯，不会啊，直男走到哪里就是可以从任何地方获得成就感。
对啊，你之前有看过
他们在床上也很爱用各种问题、啊、
我厉害吗？我厉害吗？
对，到了吗？到了吗？
啊、
是不是很爽这样？
对啊，这是真的还是影视作品带来的？
没有，是真的，因为有一群 gay 很爱跟直男约
哦、
嗯，然后
直男也会愿意，
就是有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比较方便，因为其实女生不会那么迅速就愿意直接进入一夜情的，你还是要稍微聊一下天，
嗯就是、
然后了解、
嗯，
因为女生比较怕会有些危险嘛。
嗯
可是如果是男同志的话，他可能 maybe 在线上聊个十分钟左右，因为就不会出事啊。
OK，、
嗯、所以
我在里面戏里面我有加说，男生跟男生不会怎么样，不会怀孕。
对，那不会怀孕嘛。然后所以通常我那个朋友是说，通常他们都会觉得自己很大，可是因为女生看过的比较少，可是男同志真的看过很多，maybe 有一两百个，所以放到那个数据里面发现没有比较大、啊，然后就想说这时候也要找成就感，然后问你舒不舒服，他也要找成就感，他就是在任何地方都要找成就感啊。我觉得工作上也是，
那就稍微有点自卑。
没有，他不知道，
他、
嗯、对啊，他不知道，
他不
是小，
他不知道天有多大。
其实我因为可能看的真的很少嘛，
对，
對
他就只看到自己
吧、
就是、啊，
因为直男可能不会去看别人、
啊，而且没有，而且重点是直男跟女性打炮的时候，我们女性都会顾及对方的颜面，就是哦，对，很大这样，实际上就是一般般这样。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你那个朋友，對他们是
在旁边先哭一阵子，
他们是会去在乎这些直男的面子，就是给他们想要回应，
不会啊。
我们就需要这种人啊！你看，像我每次都想说、啊，不行啦，就是不能够这样子伤别人的自尊，就说啊，有到了，很
没有要跟他说，没有要跟他说，
这么不敏感，
堪用就好，要看你好不好用
啊，
你要努力。你要就是 no pain no gain， 你要付出你的努力，你才可以得到一些东西，不能一直躺在那里。
OK， 就你之前有看过有一个影片，就是一个女高尔夫球选手，就是她自己在练打的时候，旁边就有一个男的，就是故意、
哦、我有看到，
对，就是他就一直在指导她，对，就是很多男性就是会自己以为好像自己表现比别人好，
哎，他其实想搭讪她，
没有，他很认真在说教，那
个很糟糕的搭讪，
就是直男比较不会搭，不能说直男，
这
有
可能
是有可能他不会搭讪，然后他觉得这样可以让女生仰慕吗？
对他们其实就是想要获得崇拜这一点，
获得崇拜，
对，但是殊不知就其实那女生就是。
人家是专业的，
我有看到那个也蛮尴尬的，好像很多这种影片，
因为是不是有很多那种就是在教搭讪的那种、
嗯、哦，对，
好像
恋爱家教，
对，恋爱家教，
好像都会先用这种方式来教你，就是叫你去教一个女生什么，然后跟她说，哎、欸，你哪边怪怪的？
可是那种已经到，因为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在看那个东西，就是我
很好
奇，不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从很久以前，俄罗斯有一个叫蓝鲸游戏，你有印象吗？那个时候这个东西让很多年轻的少女自杀嘛，她。其实就是从那个不能忘记，就是 pick up 的这个东西，然后
PV
对对对 PV 来的嘛，然后 PV 又到中国，然后又变形。
对、
嗯，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就觉得他们会先贬低，
对，他们会先贬低
自尊，然后再控制
一步一步。
这些恋爱家教很多。 叫什么红药丸
哦，对，也有，
对
阿法男，
对阿法男，
就是你自卑没有关系，你先把你的自信心确立，
对，
然后去贬低他，才能得到他的青睐，这样。
对对对，
好可怕！我那时候看了好多，
真的，而且他那一整套他还会有帮你拍照，就是摄影，然后说一次9000块多少，帮你拍一组照片，然后帮你放在那个你的交友软体上面。嗯、
对，
那照片拍超糟。
对，就是感觉那些人花钱去上那些课之后，那个交友软体的 profile，
而且有些网红也很可怕，有些网红他们就是可能搭讪一阵子，然后就突然就亲这个女生。
对，
那个超可怕的影片，我都快吓死。
对，超恶心的。
这种我觉得超级无敌恶心，
真的是少数啦，我也直男。对对对，我们也是觉得他们很可耻的，對對對，真的很可耻。对，不要这样做，好不好？
我们
好好聊天就好了。
对啊，我觉得就是都不能正常聊，好像不教我什么，他们就不知道怎么讲话。
对啊，
对啊，就是其实大家可以平等好好聊天就好了。
对啊，之前我在前公司的时候，有遇到一个男的、啊，他想要教我一些就是编辑上面的事物。是不是我自己出了2本书在教人家怎么做编辑、啊、然后他就在那边说什么不是这样子的，其实像我们书籍的通路啊就是这样的，反正他讲了一堆，然后就全部都是错。我就说我不记得博客来有这样子的制度，他们应该是怎样怎样。他就说不是，我有一个朋友在哪边哪边，你可以问他。我就说好啊，问我问一下博客来的采购。然后果然就不是啊，我就说哦，我朋友在博客来当采购，他说他们是这样这样。然后他就直接恼羞成怒、欸、然后就后来他就很不爽，然后还去跟董事长告状。然后后来我就离职，所以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
对，因为像我之前有遇过，就是反正我们不是在录这个节目做 podcast 嘛，然后就有一个男的，就是他也是在做这个节目，然后他比我们晚开始。反正有一次好像我也没有跟他请教什么，然后我们只是就是在跟其他人讨论的时候，他就对我说哦，你知道就是做这个 podcast 的时候，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先听哪些部分比较精华的话，你可以把它先选起来，然后呢之后你就可以做成那个宣传的影片。我想说哎、欸，我们动画都做多少次、
啊、
我气到
这算尝试吧，等一下老师，
然后还要教我哎、欸，你就知道我自己本身也是有主持节目跟做节目，你还要教我这些东西。
而且他干嘛不先看一下？
对，
应该说他根本没有给你有用意见。
对，
他如果真的想要帮你，他会先看一下，然后再跟你说：“哎、欸，我觉得你哪边哪边
很像你的花边。”
对，没有
没有，
我就其实对重点就
是 他先
他
只是想要讲他多会。
对，
但其实大家都会。
特质真的在其他现象里面没有吗？
没有，
好少。
你只有看到我们子女这样子一直去教别人东西吗？
不是，我是没有遇过了。
对啊，
检讨一下，
他们也不一定是对其他形象，他们对男生也会啊。
你是说好为人师的人针对谁都会这样？
对，
真的吗？
是
可是你们直男有办法互相指教吗？
就是我们就听听，然后心里就想说，我说，
他们就比较低迷，所以
啊，他们觉得无所谓，
觉得怎样？
自尊心护底的话就会有。
对，因为我们就觉得被冒犯到了。
对
啊。
然后你是直接假设我们就比较无知，
对，那他们两个，他们因为两边都无知，
没有，
对，没有任何人被冒犯到，
在这一场游戏里面没有人受到伤害，
这是低敏的人的优点，我每次都觉得哦，好了，敏感度比较低，这样比较快乐。
本节目呢、嗯、就是对于这些神秘学的东西啊也是相当感
兴
趣。对，因为我们之前有问过梦婷有没有算过那个塔罗牌嘛、嗯、对,
对，
然后你我记得你也有说过你有算塔罗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看企划那边呢就是有给我们资料说编剧呢他自己的简介是说他有提到自己的星盘跟紫微命盘，所以想要问启云这边自己对于这个也是很有专业嘛？
算是很有没有啊，因为我
算是非常在
没有啊，因为我就想说那种剧场那种编剧们的自我简介通常都会写他们写过什么作品嘛，
对
啊，可是我没看过就是我怎么了解
你要找到共同点，
对
不
对？你写这些就是要跟我讲什么？
对，
我就想说啊，我就直接把我的比如说太阳然后月亮放上去，你大概就会知道说哦，赵群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
欸、你有道理，因为我们两个的 sales case 我们上面也是写说他的上升跟太阳星座是什么，我的上升跟太阳是什么，我们就都告诉大家这些，
对，
其他有用资讯都没有，
因为这样立刻你就会这才是有用资讯
对，没错，
对啊，你会立刻知道这个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然后如果你想要避开处女座的话就知道不要找这一组合作，
对啊，因为除非我是要譬如说我的那个 TA 是面向我要找工作，然后我是要去接一个案子、嗯、那我可能才会写我前面是做过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找工作其实放星座也蛮重要的因为主事者
放、欸、
对不对？就主事者才知道大概合不合、
欸。有些公司会对那个人类图哎、欸，
对
啊，对
啊。哎、欸，可是其实听说这样是不合法，
这是违法的，
对啊，
哦、是吗？
这不行啊！
等一下，我有一个
好多不合法，
我有一个朋友的设计公司是、嗯、你要进去都要合八字，
对对对，
哎、欸，好像这些
公司也是啊，
对啊，
他总会要你的那个资料，然后他会自己去偷合，他会去算笔画什么，然后帮你安排座位，也是风水老师看过。
但我觉得这样很好、欸，
但是我那间公司还是经营的很不好，而且人员流动超高，所以。 应该是
那可是董事长本身的，
对，应该是董事长的问题，
他本身行运不好，
应该是。
所以你也觉得就是星座跟命盘这些是蛮重要的？
我觉得蛮重要的啊，因为像我其实每接一个案子的时候，我都会稍微翻一下塔罗牌。
嗯，哦，是哦，所以你自己本身自己会算？
那我自己会看塔罗牌，然后我自己会大概知道说哦要不要接，或者是大概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然后因为塔罗牌，我觉得比较实际的是他会给一个建议嘛。嗯，那对我来说，他会有一个预设，就是 OK， 我要做这件事情可能会很简单，或者是可能会很辛苦。那辛苦可能会是在哪里？那如果知道是外来的不顺利，比如说会有小人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我可能心里就不会太难受，就是先心里有一个做准备。然后或者是可能翻出来知道说啊，这钱看起来很少，那我就会想说，但是如果看起来就是有很大量的快乐，那我可能还是会接。但是你就不会，至少你要去
这个好有用哦。
对啊，谈到配的时候，你就不会有受伤的感觉嘛，你就知道虽然钱很少，可是我会很快乐。那每一个人需要的不一样、啊、对。那如果钱很少啊，做的又不快乐，那我可能就会说啊，不好意思，那个可能不行，
刚好档期没配，
档期无法配合。
对。
那我想要问，就是在这个仲夏夜之梦要做第三次之前，你有先翻过塔罗牌吗？
第三次没有欸，可是因为第一次我就有翻，然后我印象中全部几乎都很好，可能什么世界啊、星星啊之类的几乎都有。那我大概就知道可能做起来我自己也会蛮开心的，然后也会丰收这样子。然后第三次我觉得不用翻啦，就是
前两次都很成功的，
就是直觉太准了。因为其实塔罗牌本来就是你自己的潜意识的投射嘛，所以如果你自己也没什么小小的疑虑的话，我可能就不太会翻。可是我约炮都会翻、
哦、真的、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约炮翻超级无敌重要。
那你觉得就是你这样翻准吗？
觉得很准。因为其实约炮常常大家会有一点精虫充脑，然后你可能心里面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感觉，譬如说可能这个人很急，或者是这个人有一点点没礼貌，但是你可能那个当下会觉得他可能只是在网络上聊天比较快速，或者是可能是打字有一些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我的时候要约炮的时候，可能譬如说我有三个选择，那我就三个人都各翻一张，通常都不太会出问题。
可是你这样在有选择状态下，就是如果
你说有些人没得选，我只
有一个的时候，
不行啦，一定要有得选啦。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卵子也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大家学到了吧？欸、可是你怎么验证准不准？你有遇过就是抽到这个牌很不好，
啊、
然后你
硬
去
这样子？
当然有啊，就可能长得很好看啊。那我就安慰自己啊，就是没关系，我早就知道，至少就是他长得很好看，没关系，算了。
对，我懂。
然后所以实际上的体验就真的很不佳，这样
就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但我有时候会想说，是不是自我暗示？
哦。
但是如果是对方表现很差，就可能不是自我暗示，就
是真的
对方的问题。对。
我也是常常因为对方长得好看，我就会美化，想说一定是 OK 的。
但其实后来发现，长得特别好看的人，可能如果只是要约炮的话，通常都不会太好。
长得好看真的好有用，还可以
没有，因为长得好，
他可以被抵消很多事情，真的。就他工作能力不佳，你还想说算了，
至少这个帅哥，
至少坐在旁边还可以看一眼。就像花瓶，
那个心情加成，
我也是这样想。
算了，他很没用，算了，没关系，我自己做还比他快。
对，
那我就自己做好，他在那边给我看就好了。
对。所以我才主张，就是男朋友也一定要交帅的，这样至少他惹你生气的时候，想到哎呀，至少这张脸是好看的。
对。很有道理，
可是我跟所有的帅哥都分手了，你是想讲这样吗？
不是，是他就是想要找可能比较有用的人，但是他每次喜欢的那种长相就是看起来偏没用的长相。
长相看得出来、
啊，那会不会是你喜欢没用的人呢、啊？
我觉得很有可能，
对，只是我就很快就受不了。
但是因为很多人通常都会觉得说自己应该跟一个可能自己能力相当匹配的人，但是偏偏他挑的还是挑那种
落差。
这只能说我品味很一致。
对，因为你知道前阵子就是这是什么18×2嘛，就是青春18×2那一部上嘛，里面有一个男主角，他就跟我说，哎、欸，那个男主角是我的菜。然后我就去查说这男主角是谁，发现哎，不就是许光汉吗？啊，你为什么之前你都没有觉得他是你的菜呢？他就说
演路
是，因为他在里面是中分，然后在元气
就这样而已。
然后就是长得斯文斯文，没用没用样，然后又符合他喜欢的长相。
我根本没有发现那是许光汉、欸，
怎么可能？
哦，真的蛮不像的。我看到那个海报，
对啊，因为
真的不太像，
是不是啊？
他是不是圆圆眼睛的中分，长得真的不太像。
对啊，哎、欸，那种长相常常会偏没用，
蛮帅的，蛮帅，
是不是看起来是偏没用的，就是书生，
就好像窝囊。很帅、
啊，完蛋耶、欸、
我觉得我们四个都被演上了，
这集可不要播出好了。
对，而且我在滑 Tinder 的时候，我就配对到一排，全部都是那个类型的。
对，他自己觉得就快了。哎，就其实每个各种的都差不多。
真的跟我们 audition 一样，然后一个角色，然后全部同一个类型都会出来。
哎，那以后我们如果要 audition 一些窝囊男，就找他的 Tinder， 借他的 Tinder 来滑，然后全部再问说，哎，要不要来 audition？ 我们需要窝囊男，
找 Tinder 找演员，
这样比较快。
对对对，
或者是直接找他去帮忙 casting 啊，
我可以帮你找出最没用的。
前男友 list 给我们一下，
这个我最喜欢。哎，他就给我，
完蛋呢。
好了，我们要回归，就是我们刚才讲神秘
学的部分。
所以你是研究西方比较多吗？还是你像是东方的这种？
我东方也有啊，因为我阿嬷自己就是乩童，所以其实我们算是从、
哦、
算是从小到大都有看到或者是经历过一些目前科学还没办法解释的事情，所以各方面的不论是玄学的啊，或者是命理学的啊，我自己都会注意。然后我可能流年 maybe 三年左右会去排一次、
哦、
因为我是射手座，射手座就是一个懒惰的星座，然后喜欢走捷径的星座、
哦、
所以我就会所以我就会觉得有些事情可以有人提早给你一个提醒，让你省一些路，那我就觉得哦不错啊，有一个捷径可以走。
我刚刚想说，对，我的射手座前男友是蛮懒的，而且蛮没用。
对啊，
他是中分代言
人。哎，是哪一个？
他们都不会听吗？
哦，没有，因为我们都不会讲出来他是
最高的。
哦，对啊，对对对，
他们有中分啦、啊、但他是有刘海的。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射手座的人都蛮好相处的。
对啊，
应该是因为射手座爱好和平啊，然后喜欢整个和乐融融的感觉，所以就很容易变主持人，就在一个群体里面会有点变这样。
哦、
可是因为我又是月亮双鱼，
对，我就是想要问，
所以我就会社交能力低落，所以我每次社交完回去要休息很久的时间。
所以你也是 I 型人，
对。像我昨天就是有一个活动需要出去拍照、然后就要跟编辑和摄影师两个人都其实都认识的、但是我昨天拍40分钟左右，我回家就要休息个可能两三个小时、我就觉得我摄像能力已经用光光。但其实我没干嘛，我只是站在那里拍照而已。
所以也不是说需要互动干嘛的，就拍照。
嗯，拍照，然后小小聊个天，开头聊个天，结束聊个天，就这样。
哦、
因为我平常真的就是比较宅的一个人。对。
那你觉得上升重要吗？
上升，
因为我没有看到你的上升。
我上升是狮子，可是我跟你说，我最近被推翻了。
什么意思？
就是呢，因为我是紫微那边比较少在算，我比较喜欢算八字，因为八字的话比较像是在讲你的个性，
是
它比较没有再多讲那么多运的部分，当然还是会提到啦。那紫微看比较多，当然是运势的部分。那所以紫微我通常不会很频繁在算，因为我大概知道我自己没有什么起伏，就是自己算过一两次都知道说，哦，我的命其实就是没什么起伏，而且反正如果有很大的事情，那其实八字也看得出来。那如果我真的很需要很 detail 的，譬如说我想知道到哪一个月或者是哪一年的上半或下半哪一季，那我可能会针对那件事情去找紫微。那因为一直都没有嘛，然后直到我最近我一个朋友他在刚练习紫微，他就算了一下，因为一开始都要先合盘，就是确认说这个盘到底是不是你。
对。
那一般的坊间的老师因为比较有经验，所以他们大部分会跟你合一个宫，但是我那个朋友因为他是初学者，他跟我合三个宫，然后合完以后他就说，欸，其实这不是你耶，因为他就说非常外向。因为像我本来就破军星做命工嘛，那本来就是譬如说没什么资源要靠自己，这个我觉得自己是蛮像的，但是合到父母那边的话就是跟父母会非常亲，这个就很不像我。然后再走到朋友那边的话，就是会结交非常大量的朋友，然后会很爱出去玩。然后说没有啊，我刚刚不是讲说我是一个社交能力低落的人。后面他就在帮我往后推一宫，就是往后推一个时辰，然后就变成太阴太阳。那太阴太阳的话呢，就是跟父母有点像陌生人，就对我来说比较像。然后呢，社交能力出门社交能力就归零，然后在家里面就比较有社交能力，然后就觉得哦，这比较像我。然后如果用这个回去推，因为像如果是星座的话，跟时间有差别的就是上升嘛，那我的上升就会变成我最讨厌的处女座。我就发现嘿，真的有，因为我本来上升是狮子，然后我就想说，可是我不觉得我有那么的外向，然后我也没有那么在乎成就感这件事情，但是如果变成处女，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点，就是我自己有譬如说像写剧本的节奏就越来越慢，然后我也希望每一个东西都可以弄到我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状态，然后我自己生活里面的规则也越来越多，譬如说习惯几点要干嘛几点要干嘛，然后什么东西放哪里什么之类的，因为射手不太会这样。
对。
然后我真的就是三十几岁以后开始那样慢慢转变，然后这件事情是我大概三个月前体验到的，然后让我重新认识了我自己。
哦。
因为我之前自己想说我到底现在是怎么了，是不是我太忙了然后导致我变这样。 变成自己这种狐猫的那种感觉，就跟我原本就很不像，但我现在大概可以理解。
那你原本算的那个时间是你在户口名簿上面登记？
对啊，就是我去调那个出生证明。但是因为这个说法本来就有两种啦，就是如果是比较传统的那种老师在跟你合这个盘，然后如果有一点不一样的话，他们会说那个是你开智慧的时间，就是有些人生出来可能因为我的时间刚好离下一个时辰可能只剩30分钟左右，那本来就很近，那有的人可能譬如说那时候还没哭，还没有开眼睛，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有些老师会用这种说法。但是也有另外一个说法，是因为像星座或命盘本来就是用星象来看嘛，那经过那么长久的时间，其实星象已经有一点那个对位已经有点不一样了，所以大家其实好像未来要看这些事情的时候要稍微多合几个不一样的地方，然后看看这个到底是不是自己。
原来如此。
那请问就是钢铁直男孟婷，刚刚听完这么大段之后，你知道就是奇云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我大概知道。可是我都是请别人帮我看，因为我们戏剧圈蛮多人在看这个人类图啊、紫微啊啊，还有人看命盘。
那你的那个什么太阳、月亮跟上升？
我太阳是双子，然后月亮是天蝎，上升是狮子。
哎、欸，他刚才表情出现就是、好像很不妙这样的。你讲到月亮天蝎，就
月亮天蝎、
怎么样？
我也觉得月亮天蝎不是很
老师，
因为月亮天蝎就会折磨自己啊，想很多啊，
啊对，
然后会有微微的嫉妒心啊。
哎、欸，一定会有的，
一定会有。
我就不会啊，
毫不坦然的。
那你就没有办法变 NTR。
哦、欸，没有，这可以，你搞错了、
哦，
要有嫉妒心才有办法 NTR。
NTR 什么、
哦、？NTR 就是
马上接上
喜，喜欢看自己的伴侣跟别人发生亲密关系。所谓的绿帽癖，
要有嫉妒心才会有感觉吧？
哈，我是没有，所以我可以没有，因为
可是如果你没有嫉妒心的话，你看的话就没什么感觉吧？
对，
他这样讲比较合理。
因为对我来说，我是看那个兴奋感啊。可是有 NTR 的人，如果应该说有嫉妒心的人，如果进入那种 NTR 的场合里面，就很容易擦枪走火，就很容易出事情，
真的走心，
冲上前
去，想说就真的嫉妒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勒他？
没有，或者是想说为什么他叫起来看起来真的很舒服，然后跟我的时候都没有这样叫，他们就会有这个。
哦，那真的很麻烦，
比较心态，
对啊，很容易出事哎、欸。如果有这种嫉妒心的，我就不会约。
那你要怎么知道？
看星盘，
你要先
看
星盘他的那个、
哦。没有，我平常都是只是顺口问一问，就说：“哎、欸，请问你们两个会很容易吃醋吗？或什么之类的？”但是好像应该要看一下星盘。
谁会承认自己爱吃醋啊？
一定每个人都先表示大气，不会啊 ，OK 的这样子、
嗯。
很多人都是这样说。
对啊，
很多人都是这样
說。对啊，你一定要先看。
好，我下次会问。就是如果月亮是天蝎，
一群人先全部来对星盘，
对，
对完星盘再进去。
对对对对对。
那因为我那时候看你的简介里面，你有提到帮你算命的老师有说，就是你是林黛玉会葬花，就是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应该就是多愁善感吧，
不是身体很差，是不是？
身体也没有到很好，开玩
笑。因为我小时候看《红楼梦》的时候，我就好喜欢林黛玉，然后我就还立志要成为林黛玉，结果我非但没有成为那样个性的人，但结果身体变得很差。对对对，
你不是说就你其实比较像另外一个吗？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比较像史湘云，就是画了很多。
哎、欸，真的耶。
哎、欸，我喋喋不休，
我是真的比较像林黛玉，我觉得，因为我看起来就是一个很该怎么讲，没什么气场的人，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比较隐形、
看比较温的人。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剧场里面，虽然说编剧大家可能会觉得是一个主要创作者，可是通常我也是比较隐形的。
隐形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在剧场，我觉得我没有存在感。
其实是好是他没有价值，
对，我就会
对
隐隐约约，
我是说没有价值，不是没有价值，
没有价值，不是没有价值哦，对，是没有价值，哇，放出去直接，
他怎么这样说？
直接封杀。就会让我们可以很自在沟通啊，没有上对下之间、比较没有，对 对, 对, 对。
然后我是真的蛮多愁善感的，所以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没有很爱社交，因为我是那种，譬如说我每一天基本上都会回家稍微想一下我今天讲过什么话。
哦，然后反省自己，
我们会稍微有点反省自己，然后想说啊，我那句话不应该讲，或者是那个人讲的那句话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
哎、欸，可是你这样不会很冲突吗？因为其实你的太阳本身是射手座，射手我感觉不应该是有这样子，
因为月亮在双鱼，
对，所以你这样子整个人不会就是活得有点矛盾吗？
就是大家看起来觉得我好像没有这样，但其实我回家就是在想这种无聊的小屁事，
就是他外显好像
没有，对，我也会，
哎、欸，这样子，
我天蝎也会、啊，
我月亮天蝎也会，
对，
我在家里一个杯威士忌，然后开始想说今天怎么搞的？
你们这种人不就很难跟你们相处？ 因为我们通常就是因为我是处女，然后月亮是水瓶，所以我就是风象跟土象，然后就是有时候我说奇怪，你当下没有反应，就表示你没有什么特别在意，为什么你事后跟我在那边就是唧唧歪歪？对，
因为可是因为我主星在射手，所以我不会事后再唧唧歪歪。哦，
他就是在心里面，他就往心里去，
而且我可能会直接讲，讲说，哎，我上次是不是怎样怎样啊？你是不是有没有不舒服？就是我会用这种掰着位的方式把它就是讲清楚。我有点没办法接受事情没有被讲开，嗯，
这样比较好啊。
对，
有些人就是都会，
因为有些人就是对，然后最后之后才一次吵说你之前怎样怎样怎样，
我最讨厌这种翻旧账，
对，
超不爽的。
我当下不讲，
对，
当下不讲就是没事，好不好，大家？
对，就是这样。当下不讲就是没有事的，
就那个事就是你自己生的，不管我的事，不要推到我这里来。
对，真的是这样，
我完全赞同，
真的。
真的，大家听起来都
很渣，
难，
可是当下讲很难呢。
啊，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啊。
对啊，你为什么不自己当下讲？我们又不是没给你时间讲。
对啊，
对
啊，你当下不处理完，
突然开始反省自己，就是
啊，
对对。
那你觉得你这个这样的命盘本身有为你的创作带来什么样的，应该怎么说，就是你觉得是你的命盘的关系然后帮助你去做创作这件事情吗？
应该说我的命盘本来就我知道就很适合这种创意类型的工作，嗯，就是对艺术是有兴趣的，然后是比较敏感的，但是我觉得他给我一个最大的帮助就是他给我某一部分信心，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是也是很喜欢艺术的人，呵呵，那我们当然看过很多大师的陨落，就是他可能到后期你就觉得他的作品没有你以前那么喜欢，嗯，然后你就会觉得说他可能才华用光光了，
对，
包括我觉得甚至有一些歌手啊或是音乐，
对对对，
做音乐的也是你会觉得，哦，后面其实都差不多在重复自己，那我自己就会很怕这件事情，因为我身为一个艺文爱好者，我就是不希望看到我崇拜的人变成那样，那我也很怕我自己最后会变成一个没有才华的人，但是命盘这边就会说其实这份工作你就会做到你死为止，然后你会不停的，就算你不找他们都会来找你，嗯，那我就会知道说那应该就是自己没有太差，所以别人才会愿意来找，所以我觉得算是某个程度给我信心吧，因为创作者很容易质疑自己，
对，
嗯，会一直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很好，这个东西没有很厉害，因为即使像这出戏虽然说蛮受欢迎的，我们票也卖得很多，然后观众的反应也都很棒，看完结束大家脸上都非常开心，但是我每一场看我都还是会想说啊，这边真的没写好，那边没写好，然后我看别的作品的时候也会想说为什么别人可以弄那么厉害，然后我的长那样，对，然后所以当我有空间跟机会可以修改的时候，我就会想说那可以修一下好了，
哦，可是刚刚你讲到说你会觉得有一些创作者他们到最后的模式都一样的时候，就是你不会觉得说这其实就是他的风格嘛？因为他的风格就是这样，所以他做出来的东西就差不多是这个类型，嗯，
我觉得是，但是我就会觉得我会希望自己一直是处于一个，因为像我自己喜欢的其中一个歌手是椎名林檎，那对我来说他的东西风格很一致，就是你听他的声音或者是他的编制你就知道说那个就是他，可是他却一直的在跟着这个时代在走，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重要，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你虽然是保有你自己，但是还是可以一直输出一些新意，嗯，对啊，因为像我觉得有一些你知道这个就是他然后也长那样，可是你就会觉得我长大了可是他还停在那里，
对，
可是有一些创作有一些创作者你会觉得我们一起在长大，
对对对，
然后是可以陪伴彼此很久很久很久的时间的，那我自己可能比较想要那个样子，而不是一直在满足某一个精神状态的人，虽然说你停在那里那你的受众一直在长大，可是一直还是会有
新的受众，
对对对，但是我比较希望的是我可以往前，
对，
跟着同一群人一起，
因为我们两个之前就有在讨论过说一个歌手他是要一直维持他，因为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哦，他的风格就是这样很无聊，就是以前小时候你会觉得很喜欢，可是现在你已经不会被吸引了，然后有些是会跟着你一起就是成长的，可是他这种的也会被别人说哦，那他的歌没有以前那么好听，
不一样了，
对，比如说，
啊，跟以前不同，比较喜欢他早期的作品，
对对 对， 对，比如说像灭火器他的最新的专辑，因为他是杨大正，他就是讲到他可能生子然后跟小孩，还有什么一些老后什么之类的歌曲
就比较软，
对对 对， 对，所以就是有一些就是喜欢听这种比较硬的就会觉得说，哦，
失去了那个革命
的精神，对啊，已经没有那种 rock and roll 的感觉了什么之类的，
可是我觉得那种东西是找得回来，因为他现在没有值得生气的事情，
对啊，我 这样想，要他硬要生气何必了，人家现在就是在当个爸爸嘛。
对啊，因为像椎名林檎他也是当了妈妈，应该说所有的女歌手当了妈妈都会有点转变，嗯嗯，特别是那种原本是比较叛逆的那种暴女型的女歌手，嗯嗯，他们很容易变成那样，嗯，就是很难像碧玉那样一直都很像精灵，嗯，对啊，除非你本身就很仙。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没办法，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考验你除了心境变化以外，你有没有在你的创作上面去找新的元素，如果有的话，你只要在听觉上面还是有给就是你的听众一些很新的东西的刺激，它不是只是单纯在传达你本身在生活上面的感悟的时候，我觉得观众会有新意。
嗯，的确，
对，可是因为毕竟朋克他本身可以玩的东西大概就长那样，除非他去大动作的跳到另外一个混另外一个乐种进来，嗯嗯，不然其实就会比较容易会有粉丝觉得啊，以前可以这样冲啊，现在都没办法，除非唱一些旧歌，嗯，对啊，
对对对，
但这没办法，
哈哈，变成
认真
在
认真讨论。
原本还在讲神秘学的事情，
突然变成那个创作品质。
好，那我们回到神秘学这一块好了。
我以为说我们现在回到那个
创作的心境，回到神秘学。
好，回到神秘学。
刚刚孟婷聊到
说，你们是有兴趣吗？
我们两个很对啊，我们两个就是
音乐。对神秘学我很有兴趣，
对，就是我想问，因为你刚才有提到说戏剧圈的都很多都会去算看什么人类图之类，嗯，那你们两个有看人类图吗？
我看，
你的人类图是什么？
我是显示生产者，
哦，
三五人，哎，欸，剧场超多的，嗯，三五人，然后权威，我是剑骨权威。
哦，啊，剑骨权威好好，
好像一定是剑骨权威吧？因为生产者不就是剑骨权威吗？
没有，我是生产者，他是显身的，我是纯生产者，可是我是情绪权威，
okay，
我是
武艺，哦。
我跟你讲，这就是剧场的悲哀。真的，因为显示生产者他虽然是生产者，可是他有点被动。
对，
因为剧场它毕竟是一个众人的一个场域，它不是我想做就可以做，它要一群人一起做。
对，
然后你可能要有钱，要有导演，要有团。你如果是很纯的生产者在这里，你可能就是比如说一团之主之类的。但剧场大部分都是显示生产者，就是虽然我们很擅长生产东西，可是需要有人可以support。我遇到的很多剧场的人都是显身，
对，
嗯，
因为有点被动，因为真的就是有点被动。因为如果你是一个真的有那么多主动的意识的人，我会觉得你在剧场可能会很痛苦，因为你没办法想做事就做事。
确实，
大部分都还是要等待了啊。刚好我的人类图上面就是全部都
是等
待，
回应，
等待回应，等待回应这样。
哦。
你是
因为我是反应者，嗯，所以就是我很少遇到跟我一样的，那我就是要等到28天的周期才可以下决定的人。
没错，
对，所以我每次做决定都很慢，就是为了一件事情我都要等久这样子。
我要在那边等他。
对，我说我要离职，我要讲一年多。
我会催他吗？我会催他。
可是我想说，因为他是反应者，所以
等他慢慢等。
对啊，催他也没用啊。
对，因为我自己就说过，我想要离职的时候，就是这件事情我大概讲了一年多，然后我才做。
真的，然后我说我想要离职，我想要分手，都隔天。
他对，因为他之前就是他前一任他分手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什么。哦，我这次回台北之后我一定要跟他分手，就说依照我对你的认识，我觉得你不可能是这样的人。结果呢，
因为我回台北还要再隔两周。
对，然后后来呢，就当天晚上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提分手。我想那你前面跟我讲那一段是三小，
我到片刻都无法等待。
我整笑欸。比如说在舞台剧的演出或者是你要做什么之前，你会不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什么小迷信或者是禁忌之类的？
没有啊。
哦，所以你都不会有任何，
他又不用上台，
对，
他有什么迷信？
不关我的事，
他又不用做准备，基本需要有啦，你有你的那个每次都要做的事情啊，要先把酒放到你的杯子里面。
哦，对
的，
啊，对，这是我唯一要做的事情。
准备要看戏，这就是
你说，
我都带酒进剧场，狂带
哦，
不能喝也偷喝，
对，所以就是在那边偷喝的人。
对，
你可以先在旁边 pre 啊，你可以 pre 完来看，
对啊，
其实没有关系，又不是坐飞机，对不对？
对对对
对，
对
啊，
对，坐飞机为什么？
坐飞机也可以啦。
对啊，
对，
坐飞机我都喝到
饱。电影不行，看电影不行，
看电影也可以啊，
也可以。
我看
又没有，
可不是规定不行，
没有，
啊，都是规定不行啦，
有规定啊，
没有啦，
只不能抽烟吧？
不晓得，我以前当影城员工的时候不能。
我超常带一整瓶白酒去，我跟你讲 ，Poor Things， 我就是靠一整瓶白酒把它看完的。
为什么要需要靠一整瓶？你就觉得不好看吗？可是我觉得还 OK 啊。
我自己没有很喜欢，对，因为我会觉得，哎，怎么那个剧情？就是一直在轮回的感觉。
哦，对，有一点
这个男的又要掌控他，这个男的又要掌控他，没有另外一种。
可是那你不觉得这就是我们异性恋女生最常遇到的？
就是遇到的，对，就是
有很多
要哭了，要哭了。
对啊，首先是我们的爸爸想要掌控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男友要掌控。
可是因为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啊、对啦，
其实我没有看，
可是我觉得这可以跟
前面讲那么愤慨，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像芭比一样，因为芭比其实他在讲很多东西、嗯、就是其实我们都已经知道，
對對對對，
所以看到就想说干、嗯、你为什么要对我说教。
可是我会觉得芭比他有太多愚蠢而且想不到，就想不到他可以那么蠢的东西、
有一点，
所以我就会被这件事情娱乐到
好荒谬、啊、
对。但 Prozins 很认真、嗯、然后他的美学虽然说做得很好，可是看到后面我想说哦，我已经知道就是很漂亮了、
嗯、對對對，
但后面也没有更漂亮，所以我就会觉得哦差不多了，然后就靠酒精
OK OK
靠酒精什么东西都会变很好看，然后像仲夏夜之梦这种本来就好看的戏靠酒精就会更好看，
好上加
好OK
你很会转哦，
完美的收尾。
对，那像孟婷自己演出前会有一些什么自己的小仪式吗？
就是两个小时内不要吃东西，因为我吃东西我会比较晕，
就因为你有那个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饱困吗？那个东西
对，你这
个
就是饱困，
那个会蛮影响在台上的感觉的所以我会尽量前面就是都不要吃东西，然后上场前要暖身啊，然后选一首这样，我好像每个人分享过，就是选一首适合这出戏的歌，我会听这样，稍微静心、啊。
请问什么歌？
什么适合？对，什么歌？
我这个我会听摇滚诶，因为我在这出戏里面，我需要很血脉喷张的状态。我就是听到 Angra 的，就很久之前的八九零的那一首。
那我可以问一下，就是之前《爱情生活》的时候你听什么？
爱情生活，我听那个 Lana Del Rey 的。
哦、
oh, ，对，
哦，要不然
就是他需要辅助我的心情，然后至少虽然剧本跟形式已经会框我们在一个剧种里面了、嗯，可是今天演员状态如果不太一样的话，他有时候，比如说我今天如果是要很抒情的，我突然很 hyper 的话，有点不太对、嗯，所以我需要这个来让我静心一下。
哎、欸，那我蛮困惑一点，就是因为舞台剧这种，就是他的演出中间是没有
很
有些没有休息的嘛、嗯。那比如说，就是你演到一半，后来就是有一些生理的需求，就可能想要上厕所什么之类的话，这该怎么办？
直接尿出来没有了其实不太容易意识到哎、欸，
仲夏夜之梦感觉可以直接尿出来
、欸、观众、欸、口渴了吗手上的酒没有了对不对
来了
杯子借我一下超嗨
你这还蛮合理的
我跟你讲、
哦、要给我酒啊没有
如果你在台上尿尿真的可以加钱我跟你讲直接加我自己加
喝到的出去要收钱
要喝到谢梦婷那个尿的我还收钱、
哎、好恶、喔、对不起我跟你说对不起我开玩笑的其实在台上的状态不太会意识到这件事情
可是我就想尿尿的话感觉就是可以憋住可是有时候就是你知道
有人想落赛
对啊落赛的时候感觉是没办法、哦、
那
有啦那个第十二页的那个有一个鼓手啊他就是食物中毒他打一打他旁边是一个小水桶在吐打鼓一边吐，
那时候我们那不会撤台干嘛？
因为他有一首歌就不见，然后再回来，然后下半场直接不
見。可是等一下我要佩服他的专业，
他真的很
他这么专业，因为他那时候我们在旁边看，想说，哎、欸，他很有感觉，因为他一直摇头晃脑这样打鼓手老师嘛，身体要跟着动嘛，然后最后他头开始往下沉，然后想说，哇塞，好厉害哦，然后头越来越低，
他
手没有停哦，节奏几乎没有乱，然后节奏开始哎、欸、微微乱了，然后就发现说，哎、欸，所以他到底怎么了？是这样，但是好险那时候已经要中场了啦、oh. 他真的身体不舒服，食物中毒。
哇塞，
好厉害哦、喔！
对、啊、
真的，
你、欸、看那场演出，整个很特别，
赚到是不是？我也是喜欢看这种。
对，因为我只是觉得，就是比如说，就像是公车司机也是一样、嗯，就是我会觉得他们在执行他们专业的时候，他们都是不能去上厕所的、嗯。就是如果遇到这种时候，到底要该怎么处理？
如果真的肚子不舒服，
对啊，你要怎么办？
哇，要怎么处理哦？
所以他才两个小时前不吃东西、啊，
对，
这样就可以避免。
对，我可以避免身体上的，还有因为我们这个要唱歌，所以你有时候如果吃到一些炸的啦、辣的啦、啊、甜的，对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
欸、那你有没有唱歌唱到被吹过？
我比较少，
哦、
对我比较少被吹过。
有没有或者是就不然唱错怎样？
我有演裤子破掉过了，
对，
我演这出戏的时候，哇，
直接
哇，那个我很害怕，我没有想过，
哇，破掉了，我看你怎么演。
对不起，服装老师，服装老师超不爽。
你在那边看戏，
这种戏才好看，因为你会立刻看他要随机应变啊。
这个
好看，
我在台上吧，因为那时候最后就只剩我一个，我刚大跳完跟 Alan 求爱完，然后这样跳完之后 ，Alan 跑走了，我就要在台上就是独白，然后一嗨的时候，我的裤子直接哇。从我的蛋蛋那边破到屁股那边，
所以是全部当下观众都是看得
清楚，全部一清二楚。
哇，那个我很害怕，因为我觉得我的弱点被看到。我瞬间那个气势直接说的，我赶快站起来，不要屁股对着观众。
所以你原本是屁股对着观众，
因为我那时候是趴着，就是我 我在演的时候，我在地板上，我一跌倒就唰，就倒开了。
哇塞，
好精彩！
但是那个没得救，那个就是唰
没救了。
对你整就是你表情不能惊慌。
我印象中我那场演完以后，是直接跟导演说：“欸，可不可以请那个
每次都破吗？”
对，服装设计帮我每次都破，这边都破。
就车那边的那个车线，
对，
车的
好险，好险！演出要求我们内裤是有选过的，是有符合角色的。
因为那一场观众嗨到爆炸，
废话，
就是他明明后面只是在震惊的演戏，可是观众全部已经嗨翻天。
欸，所以你后来都没有换成就是没有破的裤子，你就是一直穿破裤。
就是谢谢冯老师有一直帮我缝，所以我的裤子其实原本是没有补丁的，后来全部补得很好看。去各个地方都补，膝盖会破啊，然后下面也会破啊，各个地方破这样。
哦，在这一场戏的过程当中，你曾经最大的出糗就是破裤子，
好像就是那个，欸，
应该是。
那你在过去的演出过程中，有没有就是也是像那种就是身体不舒服的状况下，然后还必须要上台演出的？
哦，没有，但是我有忘词过。哦，
那你忘词要怎么办？
我那时候还没有经验，所以特别的可怕。好险那个时候的演出
没有
来的人是比较少，就在学，没有人。没有人看那是演出吗？那不叫无稽之谈吗？你至少也要两个人看吧。那时候在学校啦，在学校，
好好，
学校里面，但是是有外面观众来锁票看。然后那时候导演说这是一个对内的导演课的呈现，不会有观众。但是临时一个月之前就跟我们说那个有观众。然后那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意外死亡。哇，反正很长，是一个，然后我是演一个神经病，里面台词超级多，然后导演就说没关系，没关系，你如果真的忘词，你就这样，我就知道，我们就提词，没关系，不要太紧张，我现场。
怎么提啊？
就是我弹指，他就会念台词给我。然后我在场上想说，不行不行，我前面一定要背好。那台词上太多了，我紧张到。
可是如果是精神病的话，就是随便乱讲，应该感觉没关系吧？
因为哦，因为所有的后面的事情全部都是我推动的。
哦。
我如果不讲到那个，下一个人进不来。然后，但是我就忘了，然后我就弹指，然后我在那个整个演出，我弹了六七次。
你刚黄弹变鼠来宝。
给我台词，赶快！鼠来宝点对点，我需要一个台词。没有，我超想死的。我那时候演完，我弹六次之后，然后我就谢幕嘛，就是我就想说，我要死在观众前面，我要让你们知道我有多抱歉这件事情。然后出去之后，我所有课都没有会，我直接石化在教室外面的椅子，石化了三个小时。
可是观众又不知道，因为他提词的话，你还是有讲出来。
一定知道，因为我已经弹到一个，我已经不知道。
可是因为你
反正
就是一个神经病啊，台词没关系。
可是你想，你想我一弹，下面就有人讲台词哎。
哦，所以
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
举手板。
不是不是不是，比如说我就说啊，我讲说，哎，你怎么会这样对我呢？然后大家都说警察，你要什么什么什么，下面就讲了。然后我就会这样，警察你要什么什么什么这样。
哇塞，那真的是
难怪。会想要死在台上，
这种观众真的是看到赚到，
对，
很好笑。
所以有很多从大学看到现在一直看戏的观众，他一定有看过那一
场。他就是想说，啊，希望今天可以忘词，
拜托
没有，
希望今天一定要忘词，拜托拜托。
会不会被退票啊？就是来前台，
而且那个不用钱，
欸，那个谢梦婷没有
忘
词，
不想看。他今天没有鼠来宝，
对，
不行，
没有兴趣。
但现在比较有经验的就知道说，其实，在同一个情境里面讲，大概的意思也可以过。
嗯嗯。
其实那时候心理压力太大了，
嗯，
就是在台上那个好像在所有人在等你，但是你脑袋一片空白的感觉真的很可怕，
欸，所以真的不会有那种就是你连大概都想不起来的吗？因为
有啊，
对啊，就是那这种时候该怎么办？
就靠对手啊，
哦，
如果
对
手做的，
就是，
但如果那句你真的是超级重要，没有人可以帮你讲，
那你就不应该把它忘记，
那你就道歉吧，就大幕落下，谢谢。不然不可能欸，对哦。
那觉得他去看《仲夏夜之梦》是想看梦婷破裤子的，还是忘词，还是想看他好好演出？是两个都要，
不能跟他好好演出。
对啊，我们有会唱歌跳舞，还有很多可看的地方，不要求这个。
唱歌跳舞忘词破裤子。
OK OK，
全部都要。
那这一场要加钱欸。
对啊，
对，因为这有很多个 bonus，
就赚到。
对啊，
如果这样的话，我一定要多收钱。
我结束就不会课了。
欸，那梦婷本身是会唱歌的吗？
我是会的。
哦，所以你是本身就是歌喉算 OK 的。
是喜欢
唱的，没有演员就是是不会唱的吗？
有点难，因为我们是就是高标准的音乐剧，所以
他们 casting 的时候就会
对啊 casting 就是要很会唱，
而且也会请唱歌老师来带这样，
对。
對，
因为我们的音乐设计也是算是拿过三金金钟金马金曲，对啊，所以他对音乐的要求也是
哦，是柯志豪老师，
对对对，
不能乱唱，
因为我想说
没有柯志豪老师，他会鼓励大家乱唱，
对，他会鼓励大家乱唱，
这不就是跟编剧鼓励大家乱演一样吗？
我们两个就是这点很契合，就是希望演员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让他变得越怪越好，越不正经越好。
那这样子，孟婷在第一次演跟到现在第三次演，你觉得自己有什么样的不同或者是调整吗？
那个青春不在，没有体力上我也会担心。对，因为那个时候的表演比较直觉一点，比较直觉可以在台上就是这样冲冲冲冲冲。对，但现在还不知道，因为我们快要开拍。对对对，
四月才要重拍。
我期许自己可以再更自在一点吧，在台上。对，
所以你觉得你第一次演的时候 有不自在感吗？
会啊，一定会，就是没有，好像这就是我的创作过程都会有一种啊，现在只是到了一个创作的阶段，那不是做到最好的。那你们来审视一下我这一阵子的努力吧，这样，所以你们都还演完也不会觉得说啊完成了，好开心哦。
对，就是你就是在每一次的时候，你都去调整自己在演出里面的一些情绪啊，或者是
对，看能不能再多挖一点。而且这次因为大家也隔了一年了，所以我也很期待不同演员给我们不同的刺激。
大家都会有新的。
哎，对啊，我超期待的。
那这样子，我想先问奇云，就是你觉得孟婷第一年跟第二年演有什么差别吗？
他第一年演确实是真的有比较紧绷。然后但是因为我觉得这出戏紧绷也有紧绷的好看，因为它真的是一开场就很 non-stop， 然后会直接那个情绪基本上就直接被推到可能七八十，然后一路要这样冲下去，所以当演员全部都在很集中然后又很紧绷的状态里面，它看起来就是会很像那种好莱坞的爽片啦，就是那种很就是一直催，
节奏很好，
对对对对对。然后到了第二年，大家变得比较松的时候，它又有另外一个好看，就是它所有的东西变得更有弹性。嗯嗯。然后，但是那个好看的点有点不一样，一个是你知道说所有的事情都被规划在一个很正确的节奏里面，然后这样子去走。然后，但是后面是比较像是啊，有点类似变成 jazz 的感觉，就是它是一个有弹性，但一样是一个很快节奏的。但是你知道它里面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跟观众的互丢，我觉得。变更有机，所以对我来说今年我也非常期待是大家都不一样了，然后大家对这个剧本也都熟了，然后又有更多的互动环节，就会很期待，因为我们的观众很疯，你们来看就会知道，就是观众会不停大量的跟你对话叫嚣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那个气氛真的蛮特别的，因为真的在剧场比较少看到这样的演出。嗯，所以我觉得蛮好玩。
你就说到这个部分，我想到我们那时候去看爱情生活的时候，因为那一部是在讲一个男同的故事嘛，所以在现场看的真的几乎都是同志，反而我们两个在那边反而看起来像是异类。
你们是看哪个组合？你有印象吗？就是有我吗？
有你，
有你啊，
对，有你，就是
为什么突然提这个
变少数，对不对？
对，就是在后来在现场的时候，
因为跟别的戏都不一样，
对，
格不入。
对，就是他们笑的点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嘎，怎么这样笑？是不是这笑点是什么？我们
可以放心，《仲夏夜之梦》算是大家从头到尾都在狂笑。
对对对
，OK。
对，
所以性向没关系，
我觉得性向没有差，但是你们还是会发现。说大部分都是男生，可是女生比例也非常非常高。因为腐女的观众超级多，
对啦，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像我们之前就是在上一次在北京中心是站的，这次是坐的，可是上次是站的时候有一些那种六七十的阿嬷站在第一排，从头站到尾站快三个小时，
哇塞，
就是连阿嬷都看得津津有味，我觉得你们应该
很适合当没有看过戏的第一出戏，我觉得对，
因为感觉好像就是没有什么门槛，而且很轻松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那我记得好像是平日也有演出吗？
没错。
所以就是他就是上班就觉得啊很干的时候，就是下班的时候可以爽一下，看一下这种爽
进来一下当电视看一个电影，这样
或者想说同事都不帅，想看帅哥的时候。
哦，对了，也是啦，
通常应该是
对，就是洗眼睛啦，
对，可以洗眼睛，会洗到变1.0。狂
说，要平常要去森林里面看看绿色的感觉。
总共脱衣服的人有没有快要10个人？加上那些后面的人，7-8个已经有，
其实有
都会脱到剩内裤那种程度。
哇，
没有
剩内裤，
2-3个人脱到剩内裤了。
对啊，其他的那个有穿跟没穿一样，
有穿跟没穿，
对，
有穿比没穿还色。
对对对对对
，OK，
若有似无这样若隐若现的感觉。
哦，不是若隐若现，是很色。 有一些狗狗装啊什么什么之类的、oh, 对
OK 我觉得听起来就感觉蛮想要去看一下的，
对啊，我想去体验一下。
好，我们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这一次的这个《仲夏夜之梦》的演出资讯，它是在5月24号到6月16号，总共有20场。
20场蛮多的。
对，所以大家不要说什么没有时间哦，给你20个选择、哦。
对。
然后呢，它的演出场地呢是在北艺中心的蓝盒子，那现场还是可以喝酒的哦，所以就是大家就不用太拘谨这样子。
对、嗯。
当然也有给我们我不推的听友有一些专属的优惠，从4月1号开始、嗯、啊，我们播出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就是有我们专属的折扣嘛，哦，是8折，我原本以为是85折，
哇，
是8折，对，
赚到了，
对、嗯，所以就请大家只要输入就是 YY80 就可以购票、嗯，然后打8折的优惠。
我想要特别讲一个，因为就是说一个人可以看，一个人可以喝酒，所以就很担心说那想上厕所怎么办呢？就不用担心，他在165分钟的演出时间中有15分钟的休息，
所以就是你那个饮酒的那个量要控制一下，
对，你要控制，
对
对
对
对，大概在15分钟的时候上厕所，
对，没错。好，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为什么是 YY80 吧？
对，应该吧，该、
就是、
知道了吧？听了这么多季了，还不知道吗？
那购票。票呢就请大家到这个 OpenTix 两厅院文化生活或者是台南人剧团的粉丝专页购买。以上呢是我们的演出资讯。那在我们这个演出资讯的同时呢，孟婷呢正要准备为大家献唱一下、嗯、而且他不是要唱自己的歌你到底要唱哪一首歌、
我唱我的歌好了
哦。 好那就是孟婷孟婷要在节目上清唱一下，让大家知道他的歌喉如何，这可能也会是影响大家购票的关键哦。所以请你好好表现。
好好好，没问题啊，是清唱齁。
我们这里谁可以伴奏吗？
直笛吗？
不会断的是我与你的连结，最痛苦的是心与心的连结，我想要的是和你人与人的连结，心都给你，因为你太美丽，就算我只是他的替代品，只要能让你开心，什么代价我都不在意，请你转过头好好看我的心。
哎、欸，真的有那种在看舞台剧，
舞台剧唱
家，对，舞台剧唱，就是要听清楚啊。
对，
很大声。
对，
我刚刚收音好像都
爆掉，爆掉，
中气十足。
不要往后一
点，还好还好。好，
说了这么多，我们的结论就是：喜欢就是喜欢，讨厌就是讨厌，
不推就是不推。
喝酒看剧机会不多，
而且欢迎现场发酒疯。
编剧会更开心，
对，没错，演员不开心但编剧很开心。
对，那我们今天就是很感谢我们仲夏夜之梦的演员孟婷以及我们的编剧齐韵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上网去购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再见，
拜
拜。每周二上午大概8点左右请准时收听
这个我不推
啊，如果没有更新你就再多刷几次呗。
不会断的是我与你的连结，最痛苦的是心与心的连结，我想要的是和你人与人的连结，心都给你，因为你太美丽，就算我只是他的替代品，只要能让你开心，什么代价我都不在意，请你转过头好好看我的心。